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题目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那有一个申请政治庇护的人，他被称为丁胖子金牌讲师，他在国内做过程序员，听说美国好赚钱，就旅游来美国，留在洛杉矶，在几家华人餐馆做洗碗工。因为工作时间太长，薪水又太低，他一怒之下就进行行业整顿，以偷税漏税、雇佣黑工为名，举报他干过的所有餐馆，导致餐馆被政府重罚。他也因此呢被餐馆集体拉黑，他找不到工作，就成了职业乞丐。但是谁也没想到，他把每天要饭的经历做成视频，在国内的网站还有 TikTok 上面播放，竟然成了网红。当被人问起如何突破乞丐的羞耻感，他振振有词说要薅美帝的羊毛，把当年慈禧被抢的赔款讨还要回来。既然老佛爷已经替他付过钱了，没什么好惭愧的。他还骄傲地夸口说，虽然他要饭却不辱国格，因为每次被人问起从哪里来，他要不说是日本就是韩国。他通过要饭视频用最直观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美国最底层百姓的艰苦生活。他用活生生的经历戳破了美国是天堂，遍地是黄金的谎言。据说他现在已经拥有几十万的点击率，如果他带货加做广告，可以轻松月入$20,000。当他因要饭成为网红后，不知道他的美国梦是不是以一种很另类的方式变成了现实呢？那移民的共同特征就是对自己生长的国家不感到满足，否则不会背井离乡漂洋过海。不论是逃避宗教迫害建立美国的清教徒，还是逃避战乱的欧亚移民，包括来旧金山淘金的华人和今天定居在美国的我们，都是这样。我们因着各自的不满足来到这里追求美国梦，不管我们的美国梦圆得怎么样，我们依然还有对美国的不满足。也正是因为我们各种各样的不满足，让我们被基督所吸引，进入他荣耀美好的国度。这可能是我们很多人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今天的经文里面讲到一个在圣殿外乞讨的瘸子，他在那里乞讨基本上跟网红一样，是为了满足杜甫的需要。但是他也做梦没有想到，他竟被带进了上帝荣耀全能的国度。他和我们是怎么进入这个国度的呢？这个国度又带给我们什么宝贵的祝福？我们如何分享这宝贵的祝福，来改变这个日渐堕落、日渐被罪所纠缠的世界，把咒诅化为祝福呢？这是我想跟大家一起思想的问题。 我们读今天的经文，彼得使徒行传第三章，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缺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圣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拿着他，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进了殿。百姓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每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以色列人呢，为什么定睛看着我，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个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在我们这个宇宙还没有被创造之前，你已经把我们放在你的心里。当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你有不断的预备各样的环境，把我们带到教会，带到基督面前，带回你的家中，带进你荣耀的国度。我们是如此的有福，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让我们同感一灵，我们也恳求圣灵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让我们得益处。我们感谢你，求你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来活出你国度子民的荣耀。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今天经文一开始，我们看到事情发生的时间是在申初，就是下午三点。在这个时间有什么特别呢？它是犹太人在圣殿集体祷告的时间。犹太人每天三次有祷告的习惯，旧约的圣经里面早有记载，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先知但以理。当时波斯国王大力乌设立120个总督治理帝国，但以理是管理总督的三位总长之一，因为他有神的灵同在，他的能力就超越了所有的人。那大力乌王呢，想让他做宰相治理全国，其他总长和总督嫉妒他，想抓他的把柄来陷害他，但是怎么都抓不着。于是他们求王下一道圣旨，设立一条禁令，在一个月内禁止任何人在王之外向神或者向人 祷告祈求，否则就把他扔进狮子坑里。那但以理他知道这禁令的颁布，但是他依然在自己家里把窗户开向耶路撒冷，在那里一天三次跪在神面前祷告感恩，跟平常一样。那些人就向国王报告，要求按照禁令惩罚但以理。大力无王无赖只能派人把但以理扔进了狮子坑，结果神封住了狮子的口，但以理豪华无伤。那王就大喜，下令把陷害但以理的人和他们的家属都扔进狮子坑，为了狮子。那王还降下圣旨，晓谕通国的国民要敬畏和爱戴但以理所敬拜的永生活神。这是旧约很有名的故事，它让我们看到祷告的重要和祷告的大能。祷告有多重要呢？我们常说祷告是属灵的什么？呼吸。人不呼吸就会憋出事，甚至失去生命。新冠期间我们听说或者看见好多这样的例子。而属灵的呼吸是维持我们属灵生命，就是灵魂健康不可缺少的。我们的属灵生命缺乏活力，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祷告的不够。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不住祷告。祷告是上帝地上的百姓跟天上的他沟通的管道，这个管道7天24小时都开通，也不收费，不受场地的限制。有一个基督徒向一位属灵的长辈请教祷告的秘诀，长辈说我祷告很少超过5分钟。那人一听大失所望。长辈看着他笑了，又说，但是我很少在任何5分钟里不祷告。原来他灵性成熟的秘诀就是时常与神沟通，与神连接。很多时候我们过于关注我们地上的事，忘记了通天的管道。有时候我们宁愿求人也不愿求神，还自表谦恭说天父太忙，不好意思老麻烦他老人家。这样讲对不对呢，弟兄姐妹？不知道，这是对天父的误解。天父是全知全在全能的神，他怎么会喜欢自己的孩子不求他，而求外人，甚至去拜偶像呢？当然不会，因为这是对他的羞辱。如果你的孩子知道你能满足他的需要，却不求你，去求外人，你会不会高兴呢？会不会？当然不会，因为他拿你当外人，没拿你当父亲。那我们熟悉的赞美诗歌《耶稣恩友》里面有这样的歌词：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未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我们的问题不是求的太多，而是求的太少，没有把我们的主耶稣当成亲爱的朋友。 先知但以理他很看重祷告，他把祷告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哪怕失去肉体的生命，也不愿意失去灵魂跟上帝的连接和交流。他也透过祷告经历上帝许多的大能的作为。但以理书里面有好些这样的记载，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去读读。祷告也是属灵征战中得胜的法宝，是我们圣徒的核武器。当魔鬼要透过人的罪恶来阻止但以理敬拜真神甚至杀死他的时候，神却借着但以理的祷告颠覆了魔鬼的作为。他不但保守但以理的性命，反而把大流士的这个帝国从拜偶像的国家以立法的方式变成鼓励敬拜真神的地方。那我们华人常说啊，莫高一尺，道高什么一丈。其实魔鬼和神不是数量级的差距，而是被造物与造物主的差距。魔鬼是天使，是被造的，是堕落的天使，他跟上帝造物主完全没有可比性。祷告可以把我们生活中的危机化为转机，让我们经历上帝的大能。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使徒行传里面也有啊，彼得传福音救人灵魂，瓦解魔鬼的国度。那魔鬼借着地上的希律王抓捕他，弟兄姐妹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差派天使把他从监狱中救了出来。使徒保罗希拉传福音被关在监牢，他们祷告赞美敬拜神的时候，地大大的震动，监牢的牢门、囚徒的锁链全都被震开了。真心敬拜神的人都知道祷告的重要，也知道祷告是有大能的，所以他们看重祷告，尤其是集体祷告，会让他们更加感受到上帝的同在，能被上帝的灵充满，被上帝的爱，被上帝的道啊充满，让我们生命更新，得着力量。那我们教会啊，每周二八点啊有线上的集体祷告啊，我们有许多弟兄姐妹啊，每个周二都衷心的参与祷告，也在祷告中蒙受神很大的祝福。我们每个查经班也有集体祷告啊，甚至有可能每个月一次或几次，甚至每周的祷告聚会。这些都是学习祷告与神沟通连接蒙神祝福的美好的渠道。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多多参与，我们也鼓励大家结成祷告的伙伴，两三个人一起祷告。主应许我们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就怎么样，他就必与我们同在，是吧？弟兄姐妹，基督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魔鬼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变得越发的猖狂，我们面临的属灵征战也越来越激烈。如果我们不抓住祷告这个得胜的法宝，这个核武器，而是靠着我们的血气去为主征战，我们可能就会得不偿失。但是只要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祷告，上帝的国度荣耀和全能必然会彰显在我们中间。 回到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这个事发的地点和人物。地点是圣殿，人物我们先看这个作者的乞丐。为什么那个身乃瘸腿的人要让人把他抬到圣殿外面来寻求周济呢？为什么他不让人把他抬到贵族高官和富豪的家门口去寻求周济呢？在那些人家门口，他要不要得到食物钱财呢？弟兄姐妹，多半要不到，是吧？不但要不到，反而会遭羞辱，被驱赶。但是来圣殿祷告的人，他们都是常常亲近神的人，他们也多一些上帝的品性在他们中间，他们会有慈悲，有怜悯。那这几乎是所有乞丐的共识，他们在圣殿或者到教会祈祷，那些敬拜神的人多半会周济他们，并且尊重他们做人的尊严，不会羞辱他们。在洛杉矶祈祷，这个丁胖子金牌讲师对此也深有体会，他也知道罗伊周济他，真心关心他的大部分是基督徒，很多免费分发食品的活动都是教会组织的，甚至这个讲师本人也学会了一些教会的语言，他会跟帮助他的弟兄姐妹说 Jesus loves you, God bless you, 耶稣爱你，上帝祝福你。有时候他还故意问他们 Do you love Jesus? 你爱耶稣吗？ Jesus loves you。 对方都会点点头。那其实我们也有类似的经历，在我们生活中遭遇难处缺乏，我们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为我们提供帮助的并不是世上有权有势有钱的人。在我们认识主之前，我们多半听过或者经历过教会的帮助，虽然对教会是什么，他在世上做什么都不太了解，但是对教会的人的印象都还不错。基督徒真诚单纯的爱，以及对人尊重平等的态度，让人们感到他们跟社会上的人不一样，像一股清流滋润人心。所以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我们愿意求助教会，也乐意接受教会的帮助，不会感到有很大的心理压力或者心理负担，对吧？那在圣殿前祈祷这个人，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停下脚步定睛看他，通常施舍的人他们都来去匆匆，他们跟乞讨的人不会有实质性的交流，但是今天不同，瘸腿的人没想到两个人都定睛看着他，而且其中一个还向他发出邀请，你看我们。瘸腿的人就留意看他们两个人，指望得着什么。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当他们彼此直视对方，他们之间就有了心灵的交流，把这种城市化的乞讨施舍变成了三个灵魂之间的触碰。他感到两个人好像不是去圣殿祷告，而是已经祷告完了被圣灵充满从圣殿出来的人。他这样想是对的，因为两个人的身体 如今已经成了什么？神的殿，因为圣灵已经住在他们里面。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之后，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身体也成了什么？神的殿。所以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向神祷告，我们就是一个行走的活动的圣殿。终于刚才说话的那一位再次开口，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听到金银都没有，一般的乞丐会怎么样？会失望。后半句话对于像他这样瘸腿的人来说更是强人所难，叫一个天生脚和踝子骨都残缺的人起来行走，不是既荒谬又羞辱人吗？但是对方话语的权柄和他眼神中的真诚和笃定鼓舞了他，让他产生了顺服的强烈意愿。就在对方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的时候，一股巨大的能力进入到他的身体里面，直通到他的脚底，让他稳稳地站立起来。奇迹发生了，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因着对彼得的话做出信心的回应，这个瘸腿的乞丐在一瞬间触摸到了天国的大门，他的整个命运整个人生就被那个名字被那道命令彻底扭转了。那位创造万有更新万有恢复万有的天国君王耶稣基督，透过他在地上的大使使徒彼得，扭转了他身体因疾病带来的咒诅，不但这样还要扭转他最根本的疾病罪所带来的咒诅。因为疾病和死亡归根到底都是因为人类的始祖犯罪而带来的。这个瘸腿的人在圣殿外面祈祷，向所有的乞丐求的不过是吃的喝的和一点钱财，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竟然得到了身体的医治，他更没有想到的他还会得到更大的医治，灵魂的医治，就是基督的赦罪恩典、永生的生命和他永恒的国度。跟今天经文的乞丐相似，我们最初来教会，甚至我们在教会有一段时间，我们寻找和祈求的大多是关乎身体的需要，地上的事、今生的事，但是基督要给我们的远不止这些。他在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说，你们要先求什么？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这些都会怎么样？加给你们。我们一起读这一段经文，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你们这小群不要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那这里的外邦人是特指还没有信基督的人，而信基督的人啊，作为天国的儿女是不用为这些事操心的。我们都知道，即便是在地上的国度里面，一个国家的王子公主，他 啊，需不需要为吃喝穿住这些事情操心呢？需不需要？而我们作为万有之主、神国的王子和公主，我们需不需要为吃穿住来操心呢？需不需要？因为我们的天父全都知道，他早有预备。我们应该操心的是跟我们的身份相符的事情，就是天国的国家大事。但是我们是罪人啊，我们的本性是属地的，我们常常是相反的，我们操心的是地上国家的大事太多，操心天国的大事怎么样太少。神的国就是天国，天国就是神的国，它究竟在哪里呢？神的义又在哪里呢？弟兄姐妹，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因为基督是天国的君王，只有他的生命是完美无瑕，是公义圣洁的，只有不断的追求和得着他，我们才能够真正有神的国、神的义。那我们怎么来追求得着他呢？就是认识他、接待他、信靠他、跟随他。啊，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我们一起读：凡接待他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就是说，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神就赐给我们一个新造的生命，重生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基督那样永恒的生命，永生的生命，是可以战胜罪恶、战胜魔鬼，是可以战胜死亡、从死里复活的生命。神的国和神的义跟我们地上的生活所需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呢？那耶稣常用比喻讲神的国。好，我们一起读马可福音第四章，又说神的国，好像一粒芥菜种在地里的时候，虽被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数在它的荫下。耶稣是在告诉我们，神的国它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它作为国王，像一粒芥菜种，种子很小，埋在地里，但是慢慢长大，就是可以供应人的需要，最后成为大树，连天使都要在树荫下蒙它的荫庇。其实伊甸园的生命树、新天新地的生命树，都是指着耶稣基督在讲。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之树，我们所寻求的一切的祝福，都是源自基督这棵生命树，透过教会结果子所带来的祝福。其中啊，我们常常讲到的就是两种果子，啊，福音的果子，啊，和圣灵的果子。福音的果子就是带领人来得着基督、信主；圣灵的果子就是基督生命的流露，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啊，信实、温柔、节制等等等等。这些果子带来的祝福，不仅惠及教会，也惠及整个世界。如果你研究教育科学，你会发现大学和许多学科的建立 都源于教会。英国的牛津、剑桥、美国的哈佛、耶鲁、常春藤盟校，很多的大学都是教会最初创办啊，来研究神学和训练传道人的。神学被称为科学之母，很多学科的创始人都是教会的虔诚的会友。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人权法治、和平公益的倡导，都是教会带来的普世祝福。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喜欢美国？哪怕它有很多的问题，因为这里有教会所结的果子带来的祝福，让我们可以享受。为什么你不移民其他宗教为主的国家呢？穆斯林、佛教国家，你要不要去呢？为什么丁胖子金牌讲师明明在国内收入更高，有吃有住，他却不想回去，他宁愿每天要饭都想留在美国呢？因为这里有圣灵所结的果子，有教会带来的祝福，有尊重、平等、怜悯、恩慈，有自由，有人权。但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美国和西方世界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很多人只要福音和福圣灵所结的果子带来的祝福，不要福音，不要圣灵，不惜掰断生命树的枝干，主的教会，甚至要把生命树连根拔出。这就是山巅之城越来越颓废衰败，世上的光越来越暗淡的原因。如果人们继续这样舍本逐末，教会继续这样舍本逐末，必然会导致祝福越来越少，咒诅越来越多。正因为基督知道教会会面临这样的试探和挑战，所以他特别告诫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不能效法这个世界，不能只追求果子带来的祝福，不结果子，不要生命树。如果我们遵循主的旨意，时常与基督这棵生命树连接，成为树上坚固茁壮的枝子，我们会不会缺乏佳美的果子呢？会不会？我们会不会缺乏果子带来的祝福呢？这就是基督要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原因。有人说，既然使徒们这么有能力，能行神迹医治，为什么他不多行神迹医治更多的人呢？其实耶稣在世医治的人更多，但他为什么不和门徒把巴勒斯坦所有的病人全都治好呢？神迹医治是天国来临的一个标志。基督的先知施洗约翰曾经一度对他身份发生怀疑，派自己的门徒去请教他，耶稣的答复里就提到了神迹医治。但是他也提到，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而天国里面最小的也比施洗约翰大。是什么意思呢？天国子民跟基督这一位天国君王的关系更加的紧密，是身体和头的关系，是枝干与生命树的关系。现代医学也是教会透过生命树 所结怜悯的果子带来的普世祝福。医院诞生于教会的修道院，护理和医学教育也来自教会，公共卫生的发展，医疗伦理的建立，红十字会救世军的医疗慈善，都源自教会。中国现代的医院、医学高等教育的建立，全都得益于教会。但是弟兄姐妹，医治疾病、身体的疾病，并不是耶稣降世的首要使命。因为不管人的身体被医治得多么的彻底，多么的健康，最后还是要以死亡告终。基督要给我们他的国，把来教会寻求祝福的变成生命树的一部分，变成生命树上的枝子，与永生的这个生命相连接。当彼得对瘸腿的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的语言逻辑似乎有点不连贯。我们不妨问问他所有的是什么，他有没有把他所有的给瘸腿的呢？很明显，彼得想说的是他所有的是耶稣基督。当他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瘸腿的起来行走，他给他的是医治的祝福，还没有完全把基督给他。弟兄姐妹，我们都喜欢基督透过教会带给我们的一切美好祝福，但是我们会不会只想要祝福，不要结果子的生命树呢？还有，我们愿意成为生命树上结果子可以得永生的一部分吗？好，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百姓看见他行走，赞美神。树常坐在殿的每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我们要明白基督为什么借着彼得行那个神迹说出似乎逻辑不连贯的话，因为基督要透过彼得行神迹吸引百姓来听彼得讲福音，让他们得着基督进入天国，成为生命树的一部分。那我们读这一段，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因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彼得的意思是，神迹医治不是最稀奇的事，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靠自己医好病人，这能力完全来自耶稣基督的名，他的国已经降临，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将他的荣耀已经彰显出来。但是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在比拉多面前竟然弃绝了他。我们读这一段14-15节，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犹太人把 唯一能救他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一棵生命之树砍下，把生命之主挂在十字架这棵枯树上，但是神却让这棵枯树复活了，就像旧约约柜中亚兰的杖，一夜之间就发芽开花结果成了。这才是最伟大的神迹，这才是我们应该大大稀奇的事。为什么圣洁公义的天国君王会遭受我们的厌恶，遭受我们的弃绝？为什么他情愿付出被我们羞辱杀害的代价，也要把他的国和他的义赐给我们呢？我们一起，我读这一段。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就是毫无保留把自己完全的给仇敌的爱，因着这样的爱，他要把他的国和他的义，他的永生生命全都给我们。我们都因犯罪成了与神为敌的人，罪的一种表现就像瘸腿的无法遵行上帝的旨意，无法行出上帝的公义。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像瘸腿的不能进圣殿一样。我们不但不能进上帝的国，不但不能借在公义的生命树上，还应该承受不义当受的后果。我们这些枯树枝，像缺乏公义的瘸子，只配放在硫磺火湖中永远燃烧。但是基督这个生命之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承受了我们当受的上帝公义的烈火之后，他就为我们开通了与他生命树连接的管道。当我们凭着信心与他十字架的死连接，我们的不解和不义就被除去了，我们就可以凭着信心与他的复活连接，成为生命树上的枝子，可以发芽开花结果子。十六节，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证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弟兄姐妹，彼得凭着信心奉耶稣基督的名凭神迹医治好瘸腿的，瘸腿的也凭着信心得到医治的祝福。彼得继续凭着信心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他所有的生命中的至宝耶稣基督分享给来圣殿祷告的人。随后的经文告诉我们，当彼得奉耶稣的名宣讲福音，呼吁他们悔改，许多百姓被圣灵感动，接受了耶稣，进入到天国的大门。听到之中有许多的人信主，男丁的数目，光是男丁的数目就约有5000人。这是一场更伟大的神迹和医治，是灵魂的医治，是根本的医治。我们中间的慕道朋友，我们也是寻求祝福来到教会，但主借着教会要像彼得那样给我们比金和银更宝贵的祝福，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源头，是祝福的源头。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得着了他的生命，成为天国的子民，成为生命树上结果子的枝子。弟兄姐妹，基督的福音是神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教会第8期的幸福小组已经开始，这是同一位复活的基督借着 同一位圣灵透过教会开展的救赎大功，使教会最神圣、最荣耀、最宝贵的使命，他要透过我们这些卑微的肢体继续彰显他国度的全能，要把许多心灵枯干破碎需要医治的灵魂引到我们面前，让我们像彼得一样奉耶稣基督的名呼叫他们站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呼叫他们悔改，让他们得着基督这个至宝，与生命之树连接，成为结果子的枝子，带给这个特别需要恩典的世界天国的祝福，来逆转罪恶和魔鬼带来的咒诅，把更多上帝迷失的羊带回他荣耀的国度，让他们与我们同蒙永生的祝福。你愿意参与其间吗？愿不愿意？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拯救我们这些贫穷的人，你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都像这个瘸腿的乞丐，像枯干的枝子，只配在火中燃烧。感谢你进入烈火之中，把我们从火中抽出来，结在以复活的生命树上。感谢你把你的国、你的义赐给我们，让我们得到永生的祝福。求主帮助我们这些枝子常常与你的生命树连接，好让我们能够结果子，带给教会、带给这个世界你属天的祝福，来逆转魔鬼和罪恶所带来的咒诅。愿主也特别看顾我们中间有软弱的、有疾病的肢体，一面叫你的仆人们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圣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耶稣基督的圣名行出来。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